《隋唐演义》续集86回，程咬金在棋盘山大获全胜，抢夺了10万担粮草，露了大脸，立了大功。老程是太高兴了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程咬金怎么想呢？在这关键时刻，哎，我被牛鼻子把我撵走了，限我3天的时间，必须交出10万担粮草，这简直是管姑子要孩子，出了大难题了。就是唐营，不管是任何人，谁能做得到？唯独我程咬金例外呀。你看，再难的事儿我解决了，在期限之内我办到了。老程美简直是人前显圣，傲立多尊。等一回到唐营，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包括大帅秦琼满营众将是热烈欢迎，把10万担粮草照收不误。这程咬金呢，不知迈哪条腿了，往中军保障一坐，是胡吹六拉呀。本来这个事儿啊，的确是十分光彩，十分罕见，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一白话，把大伙儿啊全给讲住了，人们是笑语欢声，鼓掌热烈欢迎。越鼓掌，程咬金越高兴，越高兴白活的越凶。等这个高潮过去之后了，程咬金偷眼观看，谁都乐，谁都问，谁都高兴，唯独是军师徐茂公往那一坐，跟泥胎一样，面无表情，冷若冰霜。老程这心里就犯嘀咕，心说这牛鼻子老道想什么呢？干什么这德行啊？哎，难道说他跟我的成见还没结束，还要算账？程咬金正想着，就见徐三爷啪把桌子一拍：“程咬金，你说完没有？”“啊，怎么的？”“说完了怎么的？没说完又怎么样？你要说完了听我说几句。那您说吧，你认为着你挺得意是不是？哦，你抢得了10万担粮草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？哎，三哥，你这话啥意思？那你说我还有什么事儿？还有什么事儿？你犯的罪太大了，你什么罪啊？死有余辜，是罪有千条。你无缘无故的抱着秦王李世民跑到外头视察白璧关，惹出多大的麻烦呢？你这个人是贼性难改呀。是你立了功了，你给我们解决问题了，但是功过相比，你的过还大于功。就冲你方才这顿白话，我不能收你，要把你收下，你得意忘形还得捅娄子。来人，把程咬金轰了出去，我唐营之中不能用这号人。哎呦，把程咬金给气的脑袋多大个，心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。老程就站起来了，把草包肚子一撇，腰一叉：“哎，我徐茂公，牛鼻子老道，真有你的！我你说话怎么不算数啊？我记得几天前你怎么说的？你说给我3天时间，限我得10万担粮草，将功补过，你再把我留下。”现在我都办到了，你怎么又出来这套词儿了？难道你说话不算数，拉屎往回坐吗？哎，哈哈哈哈， 紧呢，任凭你口吐莲花，我也不能用你。要想用也不难，你还得立上一功。还叫我立功？立什么功？十万担粮草还少点，不太够用。你再去夺五万担，这回减半，你听明白没？你几天之内把五万担粮草拿回来，你算彻底将功补过，而且呢，你算立了功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我各位大家听听，大家给评评这理，这牛鼻子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这牛鼻子不是地窑男人吗？这我上哪儿弄这五万担粮草去？不行不行，我办不到，我办不到。徐茂公把桌子再次一拍，噔！程咬金，这什么地方？中军保障，又倒是军中无戏言。你要再胡说八道，我可绝不饶你。来，把他轰了去！走！两旁的刀斧手、值班的军兵不敢不听，拎着鞭子棒子过来了。四爷，程将军，对不起，请您离开吧，军师动怒了，我们得听军师的。
好嘞！
把程咬金气得咣咣直放屁，舔着草包肚子离开中军保障，是一边走一边骂：牛鼻子老道，我知道我把你得罪了，我知道知道知道，你这是没事找事，没茬找茬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我没想到程咬金栽到你手里了，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，我非得指一棵树吊死啊。哎，走到哪儿，狼也是吃肉，狗也是吃屎，我现在还不伺候你了，你想请我没门，我还不回来了。他是大放厥词。单说秦王和秦琼，哎呀，一看徐茂公这么做，觉得有点于心不忍。秦王就问徐茂公：军师，这么做合适吗？哈哈哈哈，王家，您尽管放心，程咬金是辅将啊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这种人不逼他，他不玩活，你叫他闲下来，他净捅娄子。您尽管放心，他一不能抹脖子，二不会上吊，几天之内他肯定还回来。另外也教训他一次，有什么不可呢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我怕把他逼急了再出意外。不会不会，他那种人脸皮比鞋底儿都厚，谁出意外他也不会的。秦二爷也点头，所以满营众将也没有一个挽留的。程咬金出了营门，这气儿呼呼的，越想越窝火，抬头一看，猫三狗四牛七马八，这哥几个都等着呢，还有好几百人呢。猫三狗四赶紧过来了：祖师爷，师傅，您怎么出来了？跟他们怎么谈的？咱什么时候进营？嘿嘿，师傅，秦王没说加封我们什么官职啊，给我们什么个官当的。嘿，程咬金心说：我饭碗都给砸了，你们还想当官？但这话没法说呀。又一想，说我叫人撵出来了，那多丢人呢，便瞎话。嗨，有话咱回去说吧。我跟他们吵吵了一顿，哎呀，房盖都鼓起来了，你们没听见？那上哪儿听见，离得多远呢？您为什么跟他们吵吵？还不是为你们吗？秦王和军师给你们官太小了，我不同意呀、啊！我跟他们争来的，争的是脸红脖子粗，最后我一甩袖子，我出来了。咱呢还回棋盘山，哎，还做咱的山大王。 用不了几天，他肯定还得找我，就得答应我的条件，不借咱不回来。人活着得有口志气，你们懂吗？猫三狗四又不敢信，又不能不信。最后哥四个说：“师傅，我们听您的，您叫我们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办？您怎么安排，怎么事？那好，听我的，走，赶奔棋盘山。”一路上谁也没说话，回到棋盘山了，还是那座古庙。程咬金回来，心里头是七上八下呀，气炸连肝肺，是错碎口中牙，有苦说不出。要像旁人呢，一生气吃不下饭去，十个人得九个人犯这病啊。程咬金则不然，越生气还越能吃，越生气还越睡得着。老程吩咐一声，告诉厨房多做点鸡鸭鱼肉，改善伙食，拿酒来，咱们一醉方休。是了。这准备的酒宴时间不大，罗列杯盘，程咬金甩开腮帮子吃开了，吃着高兴了他就吹。你们四个听着，师傅，我们听着呢。为人呐，得有志气，你们懂的吗？是啊，您不说过这话吗？哎，这话多说几遍也不为过。我就有志气，你拿我来说吧，我大字不识。想当年我卖耙子的出身，我怎么都能发展到今天呢？做了程大将军，就因为我有出息，就因为我这个人有志气。人不能没囊没气呀，困难人人都会遇上，但是别怕困难，别把人吓倒了。越是困难越直着脖子往前闯啊，闯过去就是一片光明，你们懂吗？懂了懂了。就拿眼前的事来说吧，为了你们升官的事，我跟徐茂公发生了口角，我认为他们给的官小，我能答应吗？我这个人讲的是义气呀，我说出去的话得算数啊。他们小瞧你们，那就等于小瞧我；不重用你们，等于不重用我。你们懂吗？哦，是是是，师傅也别介，为了我们几个人，再伤了你们的和气，叫我们于心不忍。也不光为你们。我跟这徐茂公啊历来就不和，我是大将军，他是军师，有时候他算计那事都不准，我说的都准，就这么样他妒忌我呀。同行是冤家呀，我遭到他的妒忌，但是他掌握大权呢，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有时候我们俩就口角，甚至动武不超，还有两次我们俩还摔跤来的。您跟军师还摔跤，那谁胜谁负？自然是我胜，把他摔的半个月都起不来，那是把我气的。但我这个人有容人之量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不计前嫌。但这牛鼻子老道是得寸进尺，不信啊，咱把话搁在这儿，不出三天他就得敲锣打鼓前来请我。到了时候你们别高兴啊，看我的，我想回去我回去，我不想回去我就不回去，我非把他拿得服服帖帖的不可。行，不过师傅，这个点到为止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您别绷得太紧，要绷折了就麻烦。那不会，我会掌握尺度啊。我想睡觉了，有什么事咱明儿再说。程咬金回到屋里是倒头便睡，第二天不拉桌的喝，第三天不拉桌的吃。 正在吃喝之时，报事的军兵跑来了。报老祖宗，报各位寨主爷，山下来了一支人马，看样不超过500人。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白壁关的主将尉迟恭，押粮运草啊，又从咱棋盘山通过。这买卖咱做还是不做，请令并夺。
做！
程咬金端把酒杯一蹲，心中暗想：哎，邪门嘞！这牛鼻子老道要挟我什么条件，哎，就有什么事儿。上回逼着我要完成10万担，怎么那么巧尉迟恭给我送来10万担？这回又逼我送5万担，哎，尉迟恭又给我送来5万担。莫非这是天意不成吗？看来我程咬金福大命大呀，这是老天爷鬼使神差呀，这买卖得做，得做呀。我把这5万担粮草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也得夺过来，夺到手再说。你徐茂公对我好，过去那篇接过去，你徐茂公再要难为我，我就给你切开亮着，我还真就不保大唐了，我就占山为王了，我就这么下去了。再谈再报。是，报事的下去了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跟你们哥四个商量商量，咱得立功啊，这买卖得做呀。5万担粮草数目巨大呀，要囤积到咱棋盘山上，咱得吃多少年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
是是是。哎呀，不过老师啊，那尉迟恭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、啊。
有前者的教训，他吃了大亏了，这回岂能善罢甘休啊？人家事先有所防范，可够咱呛。别怕，别怕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。没说吗？我有能耐呀、啊！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晓人和，怀揣锦绣，排兵布阵，斗隐埋伏，我是无一不精。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全才，军师大帅这个那个，我一个人都能包揽。你们怕什么呢？那倒是。那您说怎么个解法？怎么解法？改变改变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上次我把尉迟恭用激将法激到八卦林，把他困在那儿，咱钻了个空子，把粮草给夺了。这回还那样，恐怕不太好使。怎么办呢？咱改变一下啊！依然兵分两队，我领着100人下山接尉迟恭，你们哥四个领几百弟兄埋伏到左右，就准备夺他的粮草。我这回不把尉迟恭带到八卦林了，我把他带到后山。哎，后山有个地方叫小孤山呢，我发现那个地形非常复杂，我已经牢记在心了。我领他那儿兜圈去，我把他甩到那儿，我再回来，咱们两军会合，一鼓作气，5万担粮草就归了咱了。你们得了粮草之后，别上山，马上进八卦林。这尉迟恭回来也不敢去追你们，追你们进去他也出不来。你们看怎么样？好主意，好主意，听老祖宗您的，听师傅您的。点对，外边点了对了。再看程咬金披挂整齐，是飞身上马，领军兵100冲下棋盘山，还是原来那个地儿，老程在这埋伏着。那么程咬金埋伏着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单说造袍大将尉迟恭，这尉迟恭这火上大了，丢了10万担粮草啊！如果说被秦琼给夺下了，他这火还不至于这么大，因为秦琼有能耐，那是个人物，偏偏叫个大屎包给夺下来，他心里过不去，越想越窝火呀。 我怎么能中他的计，上他的当，受他的骗呢？我没有办法，二次回到介休县来找这知县。介休县的县令姓赵啊，这人很有能耐，他也保的是籍贯的王刘五州。等见着赵知县了，尉迟恭跟他哀求，你无论如何再给凑5万担粮草。实不相瞒，那10万担叫人抢去了。
啊！
赵知县一听就咧了嘴了，将军呐、啊，5万担呐、啊，那可不是小数目啊！我上哪儿给您凑去？实难从命啊，老百姓太苦了，这斩短之间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后来尉迟恭急了，赵知县。你能办到也得办，办不到也得办，我急等着用。你叫当兵的喝西北风吗？哎，无论如何撒下人马给我凑，把这赵知县好像没憋疯了。没有办法了，凑吧，人怕鼻，马怕骑，你说办不到啊？哎，几天内还真就办到了，5万担粮草凑齐了，一过数，一点不差。他交给尉迟恭，同时他哀求啊，尉迟将军呢、啊、现在库底儿都朝上了，老百姓许多家庭一粒粮都没有了，我们已经把底儿都刮光了，您如果再丢了，你就要我的命，我可也办不到了。哎，少说丧气话，我干嘛我就得丢啊？不但不丢，有这5万担做本钱，我丢那10万担我还得抢回来。
那感情好，那就解决大问题了，祝将军旗开得胜，一路顺风。
就这样，尉迟恭增添了几百弟兄，压着5万担粮草往白璧关去，还得路过棋盘山。为啥呀？咽喉要道，飞都飞不过去，非走这儿不可。尉迟恭一边走着一边盘算，到了，我派人都打听清了，这地方叫棋盘山呢、啊。程咬金呢、啊，我栽到你手里，叫你捡了个便宜，钻了个空子。这回你还想劫不？你还想贪便宜不？如果再遇上，我叫你有来无回。